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技术与正念》。我不懂技术，所以下载一个破网软件就用一段时间，多是经过同修提醒，隔一段时间才再换一个新下载的。前一个时期我上网一直使用 6.62 版小鸽子破网软件，非常快，所以我心中喜欢它，并心生一念，你是我破网的先锋，邪恶什么封网不封网的，对你来说都没有用，你和我都是神，都能突破，你一定伴我住持正法，走到法正人间的那一刻。他听我这么一说，和我配合得更加默契，每当上网只用键一点就上，就这样我一直顺手地使用他上网。直到有一天，一名懂技术的同修来我处说，我从明慧网下载了2008年3月4日用自由门 6.70 请注意改变下载工具的代理端口的技术，我帮你装上。此时他才发现我还在使用自由门 6.62， 有点吃惊，就说以后你用 6.70 还得改变下载工具的代理端口，你早晚都得使用 6.7， 不如现在就改了吧。我当时从内心真的不想改，但一听懂技术的同修这么一说，又一想人家懂技术的同修挺忙的，到真用时还得麻烦人家，所以就同意了。事后几天，我上网下载完真相资料后，因我对 6.62 小鸽子破网软件的留恋，我想再次用它上一次网，结果没有上去。在我心目中，这才几天呢，破网能力那么强的小鸽子竟飞不上去了，当时迷惑不解。此事我尽管也悟了一下，但没有悟进去，心里想的很简单，按常人的理，你都把人家换下来了，有了不信任的人心，那还破什么网，所以也就不破了，此事就这样放下了。近几天我看了明慧网同修写的对技术交流文章的想法的文章，勾起我先前想使用 6.62 小鸽子破网时的那件迷惑不解的事，使我对技术与正念有了一点从法理上新的体悟。720邪恶开始迫害，不让众生得到真相得救，从而毁掉，便进行网络封锁。我们破网技术同修就不断地研究最新破网软件技术，在研究突破网络封锁。破网软件技术更新的过程中，它充分地体现了破网软件技术研究同修修炼心性，并不断地从中得到提高升华的心境。而我们使用他们研究出的突破网络封锁技术的同修，也有一个在使用突破网络封锁上网过程中如何对待技术同修破网技术的心性提高到位的过程，那就是不依赖于技术同修所研制出的新的破网技术，也就是无为的去做，无所求的去使用它。那破网技术同修研究出来时所带有的突破网络封锁技术的强大能量，就能充分得到发挥或超常的发挥。此时我们使用破网技术的同修，你也就自然的而没有一点人为的意识的状态，却符合了你所在那一层法的修炼层次上，那时你也就处于你那个境界的神的状态了。如果太看重破网技术， 并由一开始的看重到以后的依赖，那就是执着。甚至到了有了破网软件技术，就好像上了保险一样，什么都不怕了的程度，那就很容易被另外空间邪恶钻你执着了的空子。因为再新的破网技术，由于你使用破网技术的同修有了对破网技术执着的人心，破网软件所带有的突破网络封锁技术的强大能量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更谈不上超常的发挥了。所以要想从根本上破除邪恶的网络监控和封锁，更需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正念，也就是神念所形成的整体的强大神念之场。悟到这儿我明白了，这就是原来 6.62 一直上网很好，就是由于我使用它时可能因为自己不懂技术，也就没有对破网技术作用的依赖和执着。所以尽管那个时期都升级 6.7 了，还能如意上网登录明慧，就是它与使用破网技术同修的我处于一个神的状态。这里没有一点显示自己的心，而是想说明当时的状态，使其自然地达到发挥和超常发挥它突破网络封锁的作用。当然这里是师父在另外空间给做的，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而你只要有那个愿望，也就是那时心性到了你所符合的那一层法的缘故，而将它换下来就上不了了。很明显，由于技术同修的一说，自己还是动了崇拜技术的人心，虽然当时没说出来，但在行为上你已经采取了升级了的 6.7 技术，也就属于认可它了。因为你都不处于以往那神的状态了，那么 6.62 它自然的也就不处于那神的状态了，所以也就上不去了。这时我一下子想起师父在《金镜要旨为何不得见》中说，悟在先，见在后，修心去业，本性一出，方可见也。然而上师可见可不见，凭悟而圆满的法。我悟道，师父讲的悟就是指的正信，也就是正念。修炼人只要时时有了这个正信，就能圆满。我们的修炼是在世间人都迷的环境中修炼，凭悟而圆满，也就是凭信而圆满。正如同修在文章中说的，大法弟子对法的正信才是破除邪恶的各种迫害的根本。
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分享该弟子所在地区同修形成整体的经验。师尊说，聚之成形，化之为力。2003年元宵节讲法，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我们地区是怎样圆融师尊讲的这两个法理的呢？我们首先恢复了学法小组，不采用更多的人，两个人、四五个人或者更多的，根据本地区的特点，采用了三种形式：一、有条件的每天学法；二、差一点的1、3、5在一起学法；三、没条件的每周见一回面。学法不流于形式，学完之后大家互相交流情况，有什么不足，从法中认识到我应该怎么样救度众生，我这周讲了多少人等等，形成一个环境，互相之间比学比修。在恢复学法小组的同时，我们又设立了地区协调人，大家共同选择信任的同修。我们放宽了条件，修炼的好坏不是最重要，只要肯做就行，这样有事需要联系的找协调人就行了，减少了多线联系。由于是大家公推的，大家又愿意，既保证了安全又不误事。整个市分了几个部分，每个区有一两个协调的，全市设有总协调的，都是大家认同的、信任的。协调人负责联系自己认识的几个部分，部分之间不联系或减少联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部分协调人几乎一周见一回面，大家见面交流我们各区情况，我们有什么心，同修有什么不足，救度众生方面有什么不足，
我们能怎么做好，再分头去传达，找人解决。由于长期以来积累了很多事，方方面面的，过去大家缺少联系，缺钱缺物的，小事大事的，自己地区没有能力解决，又没有外援，造成积压。这回好了，取长补短，互补不足。后来事处理的少了，我们就等事积累多了，大家再见面。过去同修有一句话说，人人都是协调人，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如果大家都能达到那一点也行，但是一来容易乱套，二来同修往往心性不一，证实法的方式不同，有时间的，有没时间的，那么就容易互相之间依赖。而且从法上讲，大法是有机的圆融分工方式，人人都去做每一项，既做不到最好，还容易分散精力，大家联系起来了，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们不能把力量都用到一点，怎么办？根据西方同修的救度模式，我们成立了项目组，在各自证实大法不影响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些必要具体的项目分工，有打听消息的，有负责编辑的，有寄信组，有协调的，有反馈的。有一组同修怕心很淡，无论什么情况都敢去做，那叫他们专门去负责没有同修做的地区。我有时间，有条件，有这方面的心性，我就选择了协调。我用的办法是勤走勤看，经常走动，了解不同地区情况，能解决的当时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和大家商量，看谁能解决谁解决。同修及时反馈各地的不足，最新的情况，哪儿没人做，及时与当地同修沟通。本地不能解决，我们就派项目组去，不牵扯更多人的精力，又不耽误救人的大事，没有腐败习气，没有官僚程序，及时到位。举个例子，本市某区出了问题，我们在明慧网上设立了站内信箱，问题一方面上网，一方面上信箱，每天查看，一看到事情，调查编辑的同修立刻查询相关情况，编辑材料。由于大家联系上了，可以最快时间把消息和资料送到迫害地区。本地解决不了，项目组同修立刻接受，雷霆万钧，这样就及时到位，震慑恶人，既救同修又救度了世人。曾经有一回，协党人员开会刚想迫害，第二天我们就把信送到了，不给他行恶的机会。项目组的成立解决了重大难题，人有五官，有心有四肢，这回有做眼的，有做心的，有做口的，有做耳的，有手有脚，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由于项目是自己的特长，能最大的发挥自己的作用，大家爱做，能尽心做，又能做到最好，平时各做各的，众人一心，水到渠成。那么安全问题怎么保证呢？除了形式上略加注意调整外，我们靠的是修正来达到的。师尊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们牢牢抓住了这一点。大家见面不是闲扯皮，说一些没用的，而是着眼于怎么救度众生，有什么好经验好方法，众生的不足中看到了我们什么心，需要我们再做好什么，我们有什么不纯，最近我们有什么人心，这样完全是救度众生而来，邪恶根本不敢动，也动不着。我们采取广开言路的办法，谁说都可以，不管你修得好坏，只要对，我们都着手去做，允许同修说真话，因为你是为法负责。师尊说，为了叫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少走弯路，每当出现带有普遍性或严重问题的时候，我就写一篇东西及时指出，使弟子明白，使大法少受损失。因为路能不能走正，不只是看弟子修得正不正，大法的整体形式正不正也是关键。所以为师的要经常修正出现的偏差，取中。我觉得师尊讲的这个法有这样一层内涵，就是保证不出偏差的办法是出了严重问题及时指正。我们也这样做了，出了大问题，大家汇总各个情况，由学法好的同修写成文章及时上网，使本地不偏不倚。我们治理本地的情况采用的是无为而治，协调人放开手让同修锻炼，不是我们命令什么，而是我们能为你的好办法补充什么。如果是地区小事，就由本地区同修解决，做不到的我们派项目组补充。如果是对整体的干扰，全市干扰迫害，就全市做，不被邪恶带着走， 不影响整体按部就班的主方向，使同修不疲劳，又不误救人的大事。过去地虚出现迫害，找不到人，干着急使不上劲儿，这回可好了，哪有问题，我们就能达到全方位讲清真相，一环扣一环，有点有面，分工有序，不慌不忙，按部就班。我想这可能就是聚之成形，化之为力吧。以上是我们市整体和部分地区形成整体的一点经验，引用师尊讲法部分还有更深的内涵，浅谈几句供同修参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韩笑的文章，师父早就叫我们神起来。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真正修炼的时候，刚一进去就会出现很多功能。你已经进入那么高的层次了，所以功能是相当多的。于是我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不用呢？在明慧周刊的《不入低层思维》一文中也点到了，文章指出，讲真相救人的方式与经验丰富，并不能代替正念与功能的作用。如何从人做大法师的状态，尽快升华到走在神路上的人的做事状态，这是尽快结束迫害，最大限度救度众生的关键。我认为这确是大法弟子当前应该重视、突破、升华的关键问题。因为师父早就把我们的功能打开了，告诉了我们要重视发正念，如何发正念，如何运用功能，而且还不止一次要求我们这些走在神路上的人要神起来。师父在2002年发表的经文《正念》中要求我们，为了减少损失，为了救度众生，发挥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吧，显出你们的威德吧。我悟道，如何运用功能抵制邪恶，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展现法的威力和大法弟子尊严必须采取的救人方式。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在这方面我深有体悟。2005年，我经历过一件事情，当时觉得咋这么巧，后来逐渐在法理上提高，认识到这就是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事情是这样的，2005年上半年，我到监狱去看儿子时，我用意念对儿子说，你要正念正行。返回后的第二天，狱警来电话告诉我说，你儿子不吃饭了。当晚12点发正念后，我与儿子沟通，用意念对儿子说，你别不吃饭呀，不给他们干活就行了。第三天，狱警又来电话告诉我，你儿子吃饭了，可是他不干活了。晚上，我又发正念，大法弟子都不该干，不能受他们奴役。第四天，狱警又来电话说，你儿子带头不干活，下月会见时，你们就别来了，来了也不让见。可是他说了不算，我有师父，有法中修出的功能，下月照样会见。从此以后，我不断地给监狱讲真相，写信。在这个监狱里，坚定的大法弟子都不干活了，作息时间自己定，照常练功、学法、看书、抄法，并完成了手抄转法轮。这充分体现了大法的威力，大法弟子的尊严与威德。由此我想，如果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在正法中都能如意运用功能，营救中调动被关押大法弟子的潜能， 有的功能强、层次高的，还可以使身体大小发生变化或遁入另外空间，那么监狱的铁门、高墙、手铐等对大法弟子还管用吗？邪恶早就吓得消身遁形了。如果大法弟子整体提高，正念十足，功能运用随意时，那该是怎样震慑人心的殊胜景象啊！大法救度众生，开创新语，和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伟大壮举，将再造辉煌，千古流芳。其实只要大法弟子100%的信师信法，正念十足，就会展现神迹。还有一件近期的事，同展慈离。事情发生在2007年11月，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地区有一位同修，家里有电脑和打印机，被恶人绑架到看守所后，同修们发正念营救期间，他的弟弟同时也是同修来到我家，谈到营救的事情，我想直接取要人，因为邪恶机构人多时，不易讲透真相，就会有副作用，所以还是写信比较好。我就给市政法委、公安局、派出所及街道写信，已经写了第二稿，但考虑写信太慢，干脆发正念吧。于是我和儿子和同修们商定，除了全球整点发正念外，我们每天又增加次数和延长发正念的时间。期间同修的十几位亲属及全市大法弟子同时发正念，直接针对本地区关押大法弟子的责任人发正念，用意念告诉政法委书记、主任、公安局、派出所、街道等涉案责任人，大法弟子是救人的，你感谢还来不及呢，不能迫害，谁迫害谁有罪。电脑是救人的法器，不允许损毁，不允许任何生命给大法弟子定罪，立即清醒，赶快放人，无条件放人。当我们连续三天高密度发正念之后，人就回来了，是派出所送回来的。正念的作用确实是不可忽视，而且起了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运用功能发正念营救同修时，在人这儿是平静的，可是在另外空间却是激烈的正邪大战。我们用功能控制了常人中责任人的大脑，消灭了利用他们的旧势力的邪恶因素，使责任人按照大法弟子的意念办事，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大法弟子，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试想，如果从现在开始，全世界大法弟子都能自觉地共同运用正念、神通，真切地展现大法的威德及大法弟子的慈悲伟大，大法弟子就真的神起来了。因层次有限，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身体出现病态的同修切磋。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借大法弟子有业力和执着为由来迫害我们大法弟子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警察非法抓捕、恶人举报、单位打压、家人的干涉等等。还有一种就是对大法弟子身体的迫害，我们都知道正法时期身体病业根本不成问题，师父怎么能安排弟子起不来床了，胳膊腿不会动了，做不了三件事呢？这明显是邪恶的迫害。这个邪恶生命我认为就是另外空间握在身体那个部位上的灵体。转法轮说，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许多同修都知道，面对警察要不配合被另外空间邪恶生命操控的警察的要求命令和指示，
而对于这个灵体对我们身体的迫害，有的同修就不太清楚了。大家想想，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件是我们自己的，比如你的手、你的腿、你的嘴，你让它干嘛它就干嘛，因为它是你的。当你的身体部位你让它干啥它不干的时候，那显然就是另外空间的那个灵体操控了你身体的那个部件，如胳膊不会动、腿走不了路，或哪个部件出现严重病态等等。在此种情况下，我们的主意识一定要清醒，做到不配合这个灵体在身体部件上表现的任何形式，如病态让我躺下，我明白这是另外空间的邪灵让我躺下的，我坚决不躺下，我该干什么干什么。病态让我吃不进去饭，那我就不听你的，我就吃，我的嘴我的胃我自己说了算，哪怕吃了吐了我也要接着再吃。胳膊腿不是不会动吗？就不听你灵体在我身体上的表演，我的胳膊我的腿我就要用他们干他们应该干的。也许有的同修说，我的胳膊腿明明不能动，你怎么能让它动呢？大家想想，你承认你的胳膊腿不能动了，那你就等于承认另外空间的灵体生命在你身体上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等于是你要灵体生命上你身上来，那它当然就在你身体上待着不走。举个例子，我弟有一同修表现形式是肺部病态，住院两个多月不见好转，最后是吃不进去饭。后来与同修切磋，同修就开始吃饭，哪怕吐了也要再吃，结果几天指标都正常了，医生都觉得奇怪。明慧周刊上登过，一个同修用了四个多小时穿上一件衣服，家人要帮忙坚决不用，几天后就跟好人一样了。还有一个同修练抱轮时，别人看着都是一个动作俯前抱轮，而他自己知道确实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在练四个抱轮动作。那个转生成日本武士在海边吃活虾的同修，梦中师父法身让他向下咽咽，而同修表面形式嗓子根本就咽不了。我悟到这就是不配合另外空间的灵体在身体上的表现形式。还要说明一点，是不是悟明白了这个道理，今天也这样去做了，那就应该今天或者马上胳膊腿就好了呢？不是的。就像那个用四个小时的同修，假如有的同修四分钟或一个小时或三个半小时还没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他会不会放弃自己不穿了，不再去努力了呢？无可奈何地默认了我穿不了衣服的这个身体迫害呢？甚至需要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去穿这件衣服，或者需要一天、两天的时候，还会坚持下去吗？能不能做到不再去执着身体有什么变化，时刻不承认强加的身体迫害，在反迫害中实修自己，不是口头上，而是行为上真正做到的时候，才能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清除了另外空间的灵体，这边身体也就好了。下面再谈谈出现身体病态同修向内找的问题。我学法前得过牛皮癣，个人修炼阶段消过三次业，最后在胳膊上头发里还有一点，从此后我身上还有点牛皮癣这一念头始终在头脑中。在正法修炼的前几年，时常想着最后一定会好的，并且常常照照镜子看看好了点没有，心里执着地想，这几天功练得挺好，三件事也挺精进的，牛皮癣怎么还没见好，也应该好点了吧。直到2006年一天，我突然觉得牛皮癣这个问题时间太长了，为什么总这样？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向内找，通过背道法经文，我悟到长期以来在牛皮癣问题上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我是神体，是没有病的，牛皮癣只是一些业力的反应，这个问题相信同修都能悟到，但是在实修中却容易往往忽视，如我胳膊动不了，我的腿走不了，我这儿痛，我哪儿不舒服，大家看看，这些话的本身就承认自己身体有病了，把身体不正常状态当作是自己了。我是这样做的， 思想中只要冒出以上那些念头，立即清除，并想让我身体难受的不是我，牛皮癣不是真我，如果是师父安排的宵夜，我就坦然接受，不是师父安排的，坚决不要。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
回头再看以前的想法是多么的执着，精进做三件事不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而是变成了是为身上的牛皮癣快点好了，成了治身上的病了。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他还是不改变他的观念，他还在担心着他的病，我的病能不能犯呢？老师是不是真的管我了，给我根治好了？你看他心里还有，他嘴里跟谁也不说，他心里还在想，老师一定能帮我治病。那么他表面上在练功，他本质上还是为了治病，他不在骗我、骗人、骗大法吗？他骗谁都是假的，骗自己才是真的，真实的心理的转变，那才是真修。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说，长期以来啊，有一些学员就是有那根本的执着不去啊，堆积到最后了，过不去了，难就大了。出现问题呢，不是从心性上去找，不是从根本上去提高自己，真的把这事放下，从另外一方面堂堂正正走过来，而是针对这件事情。哎呀，我这件事怎么还不过去啊？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啊。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看上去还好像是在放，你看我在做好，你在做好，你是在为他而做好，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说，你们的苦都是你们不想放下执着才感到苦。哎呀，我怎么这么难受啊，有人为什么总对我不好啊，我的身体怎么老宵夜呀，人就是放不下。最大限度能放到多少，自己能够念很正，像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一样吗？堂堂正正的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如果真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执着，把自己当做一个不同于常人的大法弟子来对待的时候，我相信那一切都变样。建议病态同修，第一，否定邪恶强加的身体迫害，这是正法时期，身体是用来救度众生的，强加的都不承认，行为上要努力做到。第二，静心向内找，千万不要变成人苦精进做三件事变相的是为了去身体的病了，把我身体有病这一念从思想深处挖出来清除掉，分清真身体假身体，找到真我，转变观念。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如何发放好真相资料的一点想法，对如何能使我们发出去的每一份真相资料都能使常人愿意看不丢弃珍惜它，真正能起到救度的作用，这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特别是一直在做真相资料发放的弟子始终在考虑和追求的。随着正法形势的急速推进，愈加感到发放好真相资料的重要和急切。如果这最后一个环节做不好，就会使前面的同修做的很多工作前功尽弃。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真相资料内容多丰富，同修付出再多，如果送不到众生手里，或送到了却又被随意丢弃，那我们前面同修的工作做得再好再完美，不也是白做吗？我亲身经历的几个事，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第一个想法是，我们的真相资料的发放，一般不太适合大面积的集中发放。
记得那是两年前，在我住的这个宿舍楼不到半年的时间，发生两起大法弟子晚上发的真相资料，没等众生见到，就被不明真相的人发现，被两人全部收走烧掉。听说这件事后，心痛了好久。听同修说，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某地也时有发生。此后我再发资料时，很注意分散发和随机发，如去居民楼发资料，一个楼栋一般不超过三份，如能隐蔽发的户多可多发，如报箱、奶箱、对联下面等，心里要有数或做个记号，下次再发其他的户，这样发要多走些路，但安全可靠，一般不太引人注意，不会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或收走的情况。而且在发资料的过程中，即使遇到不明真相的事人，一般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曾几次在发放时遇到住户的人和他们一前一后上楼，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有时也随意说几句，发完下来一般不会引起他们的猜疑。如果条件允许，每个地方尽量不发同一种资料，他们看后可以相互传阅，即使不一定会传资料，也会在闲聊时互通信息。另外，这些年还养成了只要出门就带上几份资料，随机而发，办了事又发了真相资料，效果也挺好。第二个想法，也是同修在文中提到和强调的，在真相资料包装上多用点心，尽量避免不包装发放。我曾几次在楼道捡到丢弃的真相资料，都是没包装的明慧周报叠两下就发出去了，让人第一眼看到我们的资料就给他一种美好的印象，包括包装精美、文字的祝福喜庆，还有同修提到的实用等。正像同修说的，我们的资料一般都放在自封塑料袋和信封里面，外面缺少一种要传达的信息，而在外包装上贴上福字和一些吉祥祝福的话，会给人一种与己有关的感受。如在自封袋外面贴上用彩纸打印的福字和小的对联，人们一看既喜庆又有实用的价值，会更加珍惜我们的真相资料包。我觉得这些做法都很好。还有在资料袋外面放一张写有赠于善良人或天赐鸿福给有缘等一类的祝福卡，都能使世人更愿意接受我们的真相，这些都需要我们多用心。除资料的包装要吸引人外，还应该注意真相资料的内容，尽量根据发放区域的对象而定，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群发放适合他们不同的内容。如到农村发放，尽量配些乡里乡亲、天赐鸿福、救命的护身符等内容，在教育系统尽量发放晨光絮语、重塑心灵、慧生等，真相内容和发放对象关系密切，就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如果资料上都是他们不熟悉和离其远的内容，就容易使人放弃，达不到救度的目的。另外，在有限的资料里，尽可能的做到每份资料袋里面的内容尽量搭配的合理些，如大点的资料袋尽量配有几方面内容的真相，即使是我们平时发的最多的小资料袋里面，如有条件也尽量做到一份资料袋内虽说明一两方面的真相，也最好是从不同角度来说明的，这样让人看了这份资料后对真相会有了解和认识。在几年的发放真相资料救度世人中，许多同修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默默地坚持着，一点一滴地做着，有许多很好的经验和做法。我也希望这些同修拿起笔来，把自己的好的做法写出来交流，共同把救度世人的工作做得更好。第三个想法是，我们无论发放资料、写标语、贴标语等，选择的方式、地点尽可能地考虑周到点，甚至考虑到世人的风俗习惯，尽量做到不给世人带来障碍和不理解，影响接受真相，影响救度。如我以前发酒瓶和真相光盘，除和其他资料一样装上自封袋以外，还要再装入一个方便袋内，发时挂在用户门把上。开始时，我对用的方便袋的颜色不太在意，在和同修交流时，他建议我用红色和彩色的方便袋为好。他告诉我，不少当地人在这方面很在意，你在他们门上挂个白塑料袋，他会不高兴。一个塑料袋可能会影响其接受真相， 我觉得同修说的很有道理，以后一般都选用红色和彩色的。去年底的一天夜里，我住的宿舍楼洞口和传达室门外的墙上被刷了很多幅真相标语。第二天早上，世人还没看到，就被看门的全刷掉了。而此工人也因为这事挨了批评，所以他那几天对刷标语的同修说三道四。我听到这事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同修在寒冷的冬天不顾个人安危刷些真相标语是为了救人，可结果是没救了人，还使人造了业。这个事我想了好久，也和同修交流过。如果我们在做这件事前多考虑考虑常人的心理状态，尽可能让这些事情少发生，我想还是可能做得到的。如我们在选择贴真相标语的地点时，如考虑到传达室的门卫有他的责任，一般是下岗工人或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百姓，找份工作也不容易，不选在太显眼的传达室门口，让他不好交代，或在楼洞口少写几幅，也许就不会太引人注意，或许是另一个结果。这里绝不是指责同修，同修选显眼的地方写，多写一点没有错。还有的同修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同修在用户刚刚刷过的墙上贴真相标语，并写谁接谁遭报，引起常人的不满。我们讲真相要顺着常人的执着才能救了他。我们在讲真相中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如今的人真的是很难度，这就需要我们要有宏大的慈悲才能救了他们。师父在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么整个宇宙的生命，包括三界内的生命和世人，今天对大法的态度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就这么一个标准，就看今天生命对大法持什么态度。从法中我们知道，众生接受真相与否将决定他们的未来，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紧想尽一切办法救度他们呢？最后要说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个做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的心态如何，直接影响着众生对真相的接受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真相上用多大程度的心，众生就会接受到多大程度。在这些方面，不少同修都交流过很好的做法，如做真相资料时对其加持能量，发资料前发正念，除恶即在发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强大的正念等等，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如果我前面讲的三点是属于我们在人这儿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的表现的话，那么我最后要说的就是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又要超越于常人，是不受人世间因素的制约的。因为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生命，我们正念强就什么都能挡得住，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化解，什么邪恶都能瞬间解体。让我们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把同修做出的更多更丰富的真相资料，想出更好的办法，做成各种形式的真相资料包，带着大法弟子的正念和祝福送到每一个有缘人的手中，使更多的有缘人能得到救度，这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心愿。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市大法弟子谈打电话讲真相体会。长期以来形成习惯，只要出门就发正念，走哪儿发哪儿，走路、坐车、买菜等，只要碰上人都搭话讲真相，时时把救度众生放在心上。有时忘了，师尊也点给我，一下想起来或给我创造机会。一次坐在车上最后一排，右边是个男的，我由于怕心不敢讲，就听 MP3。到站下车都往外走时，他突然问我听什么，我急忙递上一只装好的真相资料的信封，并说仔细看看就知道了。通过深入学法知道，一个电话一个键都能震慑邪恶，那就打电话讲真相。一张面值30元的 IC 卡只花20元钱左右，方便便宜，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再准备免费三退电话号、网址、传真号。首先请师尊加持，铲除电话亭及接听电话人另外空间场内的邪恶因素，解体障碍世人明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救度世人。心中把听话人当成自己的亲朋好友，发自内心想告诉他真相，希望全家平安。其次，语气亲切自然， 先问候身体好吗？吃饭了？拉近心灵距离，解除戒备心理。再次选择好时间，错过上班高峰时，一般我选下午时间，周六周日9点半以后，别打扰人家睡觉，节日更好，互致问候，轻松愉快，容易讲。现在大部分人基本都听过或看过真相材料，有的想退找不着人，有的害怕拒绝，说难听话，我也不怕，当时不退先打个基础，以后还有机会，或给他网址三退电话。一次过年忙了一天，饭后到公用电话亭打一个电话，拨通后听到一个女生，年龄不大，经常打就能听出来，过年好，祝您全家平安幸福。她非常高兴，问我是谁，我实说，拨通是缘，你的号码与我亲戚的号码挨着，希望善良的您平安。你知道80多国都让学，翻译成30多种文字，获国际大奖2000多项的真善人法轮大法好吗？他说不知道，也没挂断，我就从自焚伟岸开讲，他一直听，最后化名夫妻三退，还叮嘱我注意安全。当时我很受鼓舞，打了1个多小时讲退几个人。一次拨通一位男士的电话，他听过看过真相，我又讲了三退保命预言等，他就不退。我不急，仍然耐心而真诚地说，哥，这年头有骗你钱财吃喝的，哪有骗你平安的呢？我不图你一分钱，冒着危险在风雪中的公用电话给你讲真相，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善良之人，可你又是党员，恶党坏事干多了，天灭他，咱不能陪他死，不值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什么也没有生命珍贵，我帮你退党，你是安全的，又不花钱。当我听到他笑了时，急忙取个笔名帮他退了党，他还谢了我。我说要谢法轮大法，是李洪志师父教我们救人的。电话练熟了，开始面对面讲，这要有勇气和胆量，前提是学好法，多发正念，切入点恰当，会事半功倍。有一次坐车，前座大姐衣服大方得体，我也喜欢，便很自然地问起她关于衣服话题，她很高兴地说起来。我适时问在哪下车，好掌握时间，并说您这么好，愿好人一生平安，并开始讲真相，最后他退了。只要用心发现对方值得赞美或学习的地方，就有了切入点，讲起来容易些。比如美的发型、漂亮的戒指，或者走路请教路线，善人就会热心告知，谢过他之后再顺便讲真相，看对方的接受力，讲是否着急，是否同路，时间长多讲点，时间短三言两语，开门见山直接三退。犹豫之人主动送上笔名帮他决定，不成熟的问他是否愿意要资料，愿看送一份，并且告诉他读后广传亲朋，功德无量，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们有做好的愿望，用心去做，慢慢都会做好，讲1个不少，100个不多，熟能生巧，百闻不如一见，实践的见，很简单，一个 IC 卡，一个号码，一个生命就有希望了。复杂的事简单做，简单的事重复做，做而不求，无求自得。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在修炼中，我从感性到理性，从不会修到会修，从怕的忘拨几张电话卡到心态平稳的讲，就是修去执着的历程，也是信师信法，最后同化大法，返本归真的过程。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的正法路，泪水啊。